因为今天晚上是，哎，等一
对，
下
我在录，
，recording，
你说，你开始。
因为雅各这卷书是一首，雅各是卷歌哈，所以我们也一首歌来开始晚上的聚会，可能网络信号不是太好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这首诗歌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卡顿，如果太卡的话，大家跟我说一下哈。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我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在青年组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青年弟兄姐妹唱的这首诗歌。
寻这份爱，祝你走向世家，是这份情，祝你甘心舍命，是这份爱，祝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祝你爱我到底，祝你爱你拯救了我，救我脱离罪恶，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住丰盛的生命，这份爱，如你穿山越岭。是这份情，祝你门外等候。是这份爱，祝你深情呼喊我的家偶，你来与我同去。冬天雨水你接住。映山百花开放，深愿我家能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天雨水你珍重。映山百花开放，深愿我家偶能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轻轻耳边呼唤，是你心的爱，擦干脸庞泪水，是你，你震破碎心灵，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暖我心， 山相随，音乐我紧跟住脚步，天涯海角永分离。拯救了我，有我的指引，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丰盛的生命。用你爱温暖我心，恩念一生相随，岁月我紧跟住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我们四个就停在这里，啊，我们有点祷告，我们开始晚上的聚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真的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是这份爱来吸引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怎么不能向你来俯伏来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为我们这帮罪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主啊，今天你还继续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让我们来认识你，来让我们来读读你，因为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当你的爱向我们来打开的时候，真的我们众人都要被你来吸引。主，我们将晚上这点时间仰望交通，交在你手中。主啊，盼望借着雅各这本书，我们的心真的被你来再次来得着。也盼望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再一次被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荣耀颂赞来归给你。还曾如此的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
阿弥。
好，我先 share screen 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share screen 吗？可以，对吧？感谢主，我们有2周时间把雅各这本书读完了，很亏欠哈，我觉得自己在读雅各这本书的时候，灵手很有限，然后我也在群里面发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包括一些属灵长辈们对这章的难理解。我可能跟大家，跟很多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一样，我在我信主很长一段年日，我读雅各这本书，我都不怎么认真的去读，可以这么说，觉得这本书很难，不知道怎么读，而且觉得这里的故事，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怎么圣经会有这样一卷书？但我感谢主，真的，我觉得神很怜悯我，很恩待我们。觉得当我自己真的这次来用心来读雅各这本书的时候，当我只是能够读懂这其中的一点点神的爱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好久没有像读雅各这本书在主面前这样子被主的爱给得着、给摸着。我甚至读着读着，我在晚上的时候，在我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常常会流泪。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把雅各这本书，我们快快的把这2周我们看过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学一遍。就好像有个弟兄说的，他说，当我们跟神有经历、有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这本书是圣经里面一本最抓住你、最让你喜爱读的一本书，因为那里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爱的故事，是你跟主之间 最美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自己就有点这种感触，就跟大家就有点分享。好，然后雅各这本书呢，我们知道，这个背景，这个作者是所罗门王，他是大卫的儿子。然后，所罗门王在圣经当中总共有三本书被放在这里，箴言、传道书跟雅各，雅各又称为他的歌中之歌，因为所罗门，我们在读。列王记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他作诗有1005首，这首诗歌被称为是雅歌，称为是歌中之歌，就是歌中里面最宝贝的。然后呢，写作的时间我去查，大概在主前的971到973，就是大概他是所罗门大概壮年的时候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在圣经里面它是放在箴言、传道书后面是雅各，就讲到说，一个弟兄说，可能，这个写书的顺序是应该是先写的雅各，然后再写的箴言，最后写的传道书。这个我们知道，按照就这圣经的顺序来说是，应该是箴言先，因为先有智慧，认识智慧的开端乃是耶和华神，然后我们才对神一个敬畏，接着呢，我们就会对神有一些领悟，认识到好像。传道书所说的虚空时空，然后到了的对神的赞美，那到了最后才写的这个，才有了这个那个传道书。那我觉得读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几点哦，当时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因为这一课里面的内容，它跟很多的书卷都不一样，它这里整本书一直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爱，这里有很多的方式来表达爱。有很多的表达，有单数、双数，有很多的表达。但是这里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个"爱"字，就是说把怎样子让我们能够认真，能够从真的是从人跟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爱的实际。那这里的内容里面有三个人物：苏拉密女、所罗门，还有牧羊人。然后这里其实这本书有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我觉得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说这本书真的是被放在圣经里面不好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表号，有很多的诗歌这种题材不好读。但我觉得无论我们怎样去理解这本是这本书哈，无论是灵力解经法还是怎样解经，我觉得都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本书我们所解的又符合圣经的。内容、圣经的原则，而且我们又知道说这本书被放在圣经里面是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很慎重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去读。然后，另外一个，这本书确实大家对这里有很多的看法，有些人对这本书觉得说这是圣徒，这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那也有人会说这是基督跟我们个人的关系。那我觉得说。我觉得不是去怎样子去争论，但我觉得说，从我个人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讲到是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去读的话，你会很多都是苏拉密女跟所罗门或苏拉密女跟牧人这样一个直接的对话，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包括我去查很多参考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两个人对这本书的解经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很感谢主，大家所对这本书的精髓里面所讲的中心思想几乎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包括我们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我觉得无论怎样子，让我们能够读懂、带得对，就明白这本书。然后我自己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也没有太多能够有真的去完全领会这本书，但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是读的跟我们的生活、我们跟主的经历是贴近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很深奥的内容，让我们读不透的。我是觉得读这本书，哪怕有一点点我们在主面前的这种领受跟经历，跟这本书能够一起能够同行的话，我觉得这已经是够的，已经是让我们很多看见、很多帮助的。对。然后这本书的大纲，就是有好几个弟兄姐妹的版本，但我觉得这里大纲我自己把它分下来，我觉得分成7个段落哈。这里对应的讲到说，如果我们看下面一节，我会把它分得更细哈。 就是讲到说，这里其实是有三个阶段啊，有四个阶段，讲到说，从第一个阶段讲到说爱的渴慕和享受，到了第二个阶段，其实讲到说爱的增长，这里讲到说进入复活生命的能力，跟进入与主的爱的联合，到了第三阶段，讲到说进入苦难的交通跟生命的成熟，啊，第四个阶段讲到是与主同工等候被提。我觉得这个是从爱的角度，从爱的一个递进的角度，如果来看这本书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分，我觉得会让我们更直接的去明白。这里其实这本书也给我们的一些索引，就是这里有三个，这个良人跟这个苏拉密女这个关系哈，这个爱的关系递进的一个关系，从一开始讲到说爱的起始，经理人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到了第二个阶段，讲到说增长的爱，说我属我良人，我良人也属我。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讲到说爱的成熟，讲到说我属我良人，他也恋慕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给我们一把钥匙，让我们来读整个这个雅各书这个爱的一个阶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对，好，那我们就。很快的来过一下这里的内容，我会尽量，讲得更简单一点，我们把一些内容能够更浓缩一点。我们就从第一个阶段开始，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刚所讲到，爱的享受跟爱的渴慕这个阶段。我觉得你去读雅各这本书的时候，你阅读你会发现，它跟我们的经历真的是一模一样。当然我又说，其实到了后面有很多的经历。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都有点够不着，可能我生命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我很宝贝，很觉得稀奇的是，所罗门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我相信这个是神启示给他的，能够让他把这样跟神之间这种爱的关系，能够这样子有秩序、有紧密的能够把它写下来。第一个阶段讲到说爱的渴慕，讲到说我们每一个清楚的门。基督得救，我们好像蒙主救恩的人，我们真的都尝过主爱的滋味，因为主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愿意，让我们也能够也能够好像真的是被主来吸引，愿意也来爱这位主。讲到说这个爱的关系是双方的，经历主的救恩，尝到主的爱，让我们知道说主的爱是这么的美善的时候。那我们心里头就会发现，主的爱胜过这个美酒。然后，爱的享受里面，这里又讲到说，当我们知道说，我们信的主是这样一份爱，他的爱是带着满了慈爱，满了怜悯，他真的是带着馨香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这个就讲到说，神是以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才被吸引到他面前。按照我们人的本相，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但是神愿意向我们启示，神愿意把他的爱向我们来表达，讲到说爱的渴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讲到说第一阶段的第二部分呢，当我们对神有爱，有开始追求的时候，这里我们就有一些经历。经历说很简单，当我们开始追求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逼迫，我们环境甚至我们的家人也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信主？你信主好像为什么能变得这样子？好像世界，好像甚至我们的亲人都会对我们这种信仰产生 question，因为我们本身世界就是不接受我们的神。啊，这里看到说，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假如说，虽然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来晒黑，但是这个苏拉米女却说，我虽然黑，但是却是秀美的，因为她知道说，让虽然主要是对着她自己个人来看。世界能看到，好像真的是像金莲的帐篷，是个又黑又不可爱又不漂亮的，好像在身上是个寄居的。但是在神看来，它却像是所罗门的幔子，是非常的华丽、珍贵、荣耀。所以这个女子她有个很真实的看见：我虽然有逼迫，我虽然好像这个信主好像会有一些坎坷，但是她知道她为着主，她值得。所以他说，虽然还确实秀美，所以当他在这里来经历主的时候，他其实是甜美的。啊，这里也说过，也讲到另外一个我们刚刚信主的光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很有热心，我们会服侍主，我们会很多的这些和这些摆善热心。 哎，发现说，当我们好像被这个外面的东西腐蚀，或者被外面的这些追求，好像真的被抓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主亲近的时间变少了，你跟主好像没有那么像一开始那么亲密的。这里就会讲到说，我们那种状态其实呢，好像是在爱主，但发现主在我们里面好像不再那么甜蜜的，好像主不再那样子牧养我们的。所以这里说呢，命令这里就有个迫切。就说：“哎呀，良人啊，那个你在哪里？我又去寻找你。”所以这里主就跟他说：“你又寻找我吗？你就跟随着主的羊群去。”就讲到说，神是这样子顾念我们，知道我们，然后也常常把他的爱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然后讲到说，当我们真的能够用心去追求主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主是愿意爱我们，也愿意向我们显现，也让我们经历与他的同在，所以这里就有个光景，在第一段就有个光景，这里讲到说，这个女子与王同坐席，他们以青草为床榻，良人以女子为百合花，女子以良人为葡萄树，进入爱的筵席，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阶段，爱的经历跟享受的阶段，真的会让我们想起诗篇23篇，我会把每个阶段的一个重点，我用下面一个框框框起来。大家如果一整个内容如果都忘记了，没事，框框里面的内容请大家记得。所以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是诗篇23篇那样的经历，讲的说耶稣是我的牧人，我并不去吃喝花草，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真的是一种在神面前满了享受、满了主的同在的这种喜乐。然后呢？接着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女子的状态的时候，假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其实她很沉浸于这种属灵的这种享受里面。但是呢，这时候她的良人却来招呼她，讲的说冬天已往，现在是春天了，百花齐放，我自己成熟的，然后就在招呼她说起来与我同去。但是这女子呢，她却沉浸于在好像这样子的享受当中。那我觉得这里给我们看到哈，当一个人他只是在恩典当中来享受主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虽然有主的恩典，他虽然也享受这位主，但是呢，他还没有认识这个十字架，好像他只是停留在恩典的享受里面，他本身这个人还没有被主改变。十字架在他里面还没有工作，因为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享受的主很多，但是主还没有办法享受他的生命，所以这里说主又把他带出来，主就在十字架上做个工作，只是让他不要去顾惜自己，让他除去自己的工作，以至于让主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在他里面显明出来，所以他就经历了，好像失去主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感觉上主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一直在我们在我们身边。但是这个经历就非常宝贝，这个经历让他学习的他又去脱离自己，他又去仰望主，他又去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主的救恩，为什么主要救他？所以当他起来去寻找这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起来这个力量也是主来激励他的。主来帮助他，但是他一旦起来来寻求这位主的时候，来追求这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寻找就寻找着。我想这是今天主给我们，当我们进入这个信仰的第二个阶段很重要的一点，主要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这个肉体，我们需要不能停留在好像只是追求神的恩典上，我们需要进入一个追求生命，能够让主在我们里面有工作，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败坏，我们需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以至于那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出来。所以这里就我想到一个经文，就是保罗说的：“我们今日成为何等的呢？是主恩典所成的。”所以主在我们身上也有个工作，让我们认识并进入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就我们能够靠着主胜过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来认识主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你会知道，第二个阶段的一个结果， 他其实第二个阶段，我相信说第二个阶段，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经历的一次就够了。你会发现说这里有旷野，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到五章一节的这里这个阶段，其实有进入了那个旷野的这个经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经历有多长，我觉得每个人他在认识他肉体，认识他自己，的软弱的这一块。可能都走很长的年日，甚至能一生，我们都在认识自己。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经历这种旷野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愿意，我们其实是很难，甚至这个经历只有你跟主之间知道。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这段被神的对付都不一样，可能你是很自我，可能你是一个某些方面。或者对人会有记恨，或者有任何每个人身上的不可爱都不一样，但是主就借着每个环境来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走过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命变丰富了，他跟神可以同工了，他开始慢慢的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雕琢，他也慢慢的认识自己，以至于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就开始慢慢的组织，慢慢的成长。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跟主有一定的联合，这个联合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认识这位主，也慢慢的认识他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我们经历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始基督的生命、基督的馨香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流露出来，这个生命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彰显。因为我们旧的生命不可能来彰显神的爱、神的荣美，只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就我们有办法像他。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的末了，就会看见说，这时候良人就给这个苏拿米有个很好的成长，讲到说，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的眼，讲到说他有属灵的看见，他在这里开始慢慢的学习来全然向主，这个时候主在他里面也可以来享受他。所以第二个阶段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进入一个状态，不是原来的我属良人，良人属我。这个时候讲到说，我属良人，良人也属我。他不再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心，这个时候良人成为他的一个中心。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经历的一个第二个阶段。然后呢，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我相信很多人在读雅各这本书的时候，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比较难走过去的这段路，就好像我们会觉得说，经历第二个阶段不是已经挺好的吗？我们好像跟主这个关系已经很好的，主也能享受我们跟主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甚至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肉体的这个软弱，我们也能够常常去依靠主。觉得第二个阶段之后，这种联合，这种跟主之间的这种相交。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很高了，主应该很喜悦我们这种状态，但是好像主没有停留在这里，主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更高的一个需要、更高的阶段。这里讲到说，十字架爱做更深的功课，就是让我们进入他苦难的交通，效法他的受苦，进入他受苦的交通，来磨成跟他爱的形状，跟他死的形状。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经历上，我们如果认真去思考的话，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我们常常如果经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很停留在那里。我们觉得说，我们也为主工作，我们也被主享用，我们很多事情，都做了，甚至你的服事也有很多果效，甚至你的生命也很被人吸引。但是有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靠着自己。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再次来敲门，主再次来叩门。然后这个苏拿米女的反应是什么？苏拿米女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我洗的脚，怎能再玷污呢？”你会发现说，这个苏拿米女本身跟神不，难道不是一个很亲密的交通吗？而且你会发现，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发现这个主没有在他身边，主反而是在门外的。而这个经历，我觉得让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服侍，我们爱主爱得很深，我们好像也在做蒙神喜悦的事情。但你会发现， 我们所做的这些事物，神不喜欢。这里看到苏拉米里这里的回答，那我们看到说，他有属灵的骄傲，他有自己一些东西是不愿意来顺服神的。这里看到说，虽然说他有被神来雕琢，但是他生命里面还没有完全被神来雕琢。这个雕琢完全的雕琢是什么？就是完全的破碎，完全甚至你的意志，甚至你所有的东西都愿意为神放下。而这个经历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经历我们是很不容易去理解的，直到我们来仰望这个十字架。讲到说，这里讲到说，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这当这个良人来敲门的时候，这里说，因为我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的。我觉得这里很多很多读经的人给这里表达了一个场景，让我们看到说，这里来到描述的是克斯马尼园那个图片。我觉得，当我们真的能够去认识这个十字架那个图画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就像我们最近青年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图片的时候，我们会在读为什么主耶稣像十字架，为什么又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好像来对待我们这位神。那我们如果真的去明白了说，这个十字架的图画乃是告诉我们主他是怎样的爱我们。他完全把自己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父神面前，因着我们的爱，他不为自己，为着我们。你会发现说，神他将他的爱子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让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子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的爱子都舍的。那今天我们爱我们的主，是否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能够愿意放下一切的爱我们这位主？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的。这真的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你爱主，但是主真的向你要一些你所宝贝的，你所不能放下的，你是否真的愿意？甚至这里讲到说，我们甚至有属灵的骄傲，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说他说我洗的脚，我怎能站来队伍，怎能站来玷污？讲到说，我们对于神是有保留的，我们不是完全的。我想这一点，我自己的领悟是：当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能够看见神在十字架这份完全舍命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没办法理解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主是这样做的，而且这个爱真真切切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血为我们流下，他被鞭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在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向父神求情，说：“父啊，原谅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时候，主真的把这个苏拉米带到一个极其、极其好像痛苦的一个时间，让他看到说，原来他对神是有保留的，原来他向神的爱还不是无条件的。所以，这时候他开始学习，学习来认识自己，学习来完全来为着主。因为他开始慢慢的知道并认识，进入这样一个属灵的这种苦难的交通里面，所以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这样一句话，说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也常常说有宝贝在瓦器里，但是如果我们不破碎，如果今天活着还是我们的话，还是我们自己的话，那基督这个能力就不会被彰显出来。人家说得胜的秘诀就是一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个阶段的这种属灵的这种更深的这种更深的这种属更深的照顾，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块。只有当我们进入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对神的爱是那么的有限，我们才能知道说，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很轻很。很不谦卑，我们甚至我们的服饰，我们甚至很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因着外面，都是因着因为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祝福，甚至我们宝贝主的这种恩赐，宝贝主的给我们的这些奖赏多过神自己。所以我觉得第三个阶段，让我们真的愿意说，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读神这个爱。而且我们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越能够知道神这个爱是怎样一个爱。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读 在读第二章，这个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这个女子真的被这个十字架爱来感动的时候，她就起来，她起来来寻找这位主。但你会发现这里好像神没有马上来回应她。这里讲的说，当她来回转来寻求主的时候，主转离开了，她没有寻见。甚至当他去寻找这位主的，在街道中的时候，会发现他被守城墙的人看见了，他夺了他披肩，把他打伤了。就是这样的经历，真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不明白。但是如果真的神在你身上做这样的雕琢，做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真的很爱你，神真的很愿意来得着你。就好像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爱他，但是我们爱到一定的程度，当他还在错误，还在不能完全明白你心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拿杖。但是这个杖不是父神所愿意的，但是他知道说没有这样的杖，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能领受、不能进入。到底父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十字架苦难的经历，把他带入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隐秘处，让他认识真实的自己，也让他学习。来全然倒空自己，能够为着神。所以，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起来，他起来来见证，他起来来告诉身边的人，他认识的主是怎样一位主。你相信他在苦难当中这样的见证的时候，甚至他的生命，你看，他像耶路撒冷的女，像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这些人本来是他所带领的，本来是可能跟他相比，可能没有他像他那样子有属灵这个恩赐，属灵这种外表美丽的时候，但是他愿意这样谦卑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这个生命真的就吸引到这些人，他的见证真的就激励人去认识，哎，你的良人是怎样为良人，你为什么可以为他这样去做？所以这样的经历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真的成为一个人，一个成为基督里的人。他真的是为着主，他只看着主，主在哪里，他就愿意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经历十字架这个更深的呼召的时候，那我们有办法进入神这个荣耀的生命里面，那我们能够去明白基督的死，以致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愿意不再是我，愿意在基督里面，愿意他来充满我们。这个经历，我希望，年长的弟兄，我希望大家在待会交通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听到你们的经历。我觉得这些经历真的很感动到我们，因为我觉得说，常常基督徒生命很深的摸着，很深的成长，都是在一万古里面，都是在很深的难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低谷，这个好像深渊，这不是神他给我们的一个目的，更希望是更深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深处，让我们看到他的大爱，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身上他所有得着的。好，所以当我们经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生命真的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这里到的第三个阶段的目标就是6章的4到13节，这里来说生命的丰盛跟成熟。所以这里呢，带出一个结果就是，他被破碎了，他可以完全降服在神的里面。他晓得基督复活大能，他也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而且他也明白他生命里面需要被主来完全替代，因为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让他成熟，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完全显在他里面。这样说，才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我们知道说，当他在这种愿意跟神一起受苦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良人对他的成长跟以前完全不再一样。这里讲到说，他美丽如色，秀美如耶路撒冷。他以前。他看为好像是晒黑的，但是这里良人说你是美丽的，你是秀美的。他不单单是好像过去自己认为的，这是神也给他一个很很，主也给他一个很深的肯定。 以前他把良人当做千万中的第一呢，这里神也看他是千万人的至上，众人也都吸引他，然后他的身上带着主的见证，他也成为众人的亮，众人的好像见基督的见证，也吸引众人，因为他将主的生命来表明出来，他也引导人，吸引人来认识他所信的这位主，他爱慕神，他也开始懂得来体贴神。他可以跟神一起来同工，关心主所关心的。所以以弗所说四章三节就只等到我们众人与我们众人在灯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是因为他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基督的大爱的时候，更多把自己生命来倒空的时候，以至于主的生命在他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有一天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然后接着就是第四个阶段，讲到说，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可以与神同工。所以呢，这里就我们看到说，当进入第三个阶段之后，这个苏纳米女她的生命变得美丽，而且变得如此的吸引人。这里讲到说，一开始讲到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丽！假如说她现在她是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而且她常常也为神做见证，而且她的见证也是被人所看到的。就像圣经说，报福音传信息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美丽！她里面不单单啊，她不单单哦、啊，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她里面也有爱心，也对主有信心，她对主的爱也更加的坚定。他为神的旨意坚定不动摇，而且他也有属灵的鉴别，他有属灵的观察力，他长大的成人，他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对他称赞说极其美好，可悦，使人喜悦。在这里，主开始能够来与他交通，来跟他联合，主也愿意与他交通，也愿意来联合。因为他让主的心得到了满足，所以这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可以与神同工，所以他这时候他可以体贴这位良人的心意，说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树花也开放没有。他有体贴主的心肠，而且他能够关心主所关心的，而且能够体贴主所体贴的，明白主的需要。他可以来服侍主，他身上也散发着馨香，主美丽的见证的馨香，而且他所服侍的果效也不是为着自己，他服侍的果效乃是为着主自己享用。所以，当他生命开始真的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美丽的一个程度，他愿意说啊，真的，如果能够当下，如果就能跟主在一起的话，就是何等的美！真的好像生命成熟的一个地步。他就想，如果我今天能够跟神在一起，跟主在一起多好。这里就好像保罗在告诉腓立比的基督徒说的那段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如果我活着还能成就功夫的果效，我就不知道应当挑选哪一样。他愿意与主一起，他愿意马上现在都跟主一起。但是呢，他看到。还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这些人，又去来帮助他们，来牧养他们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在这样的两难之间，他很难选择，因为他有主的心意，他有主的关怀，他爱关怀这些年幼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讲到说，这里爱的增长，成熟到一个地，到一个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真的他跟神之间的爱是没办法隔绝的。这个爱是坚强的，是确定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家拿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是全被藐视。讲到说，他对神的爱的绝对与对神的宝贝，不能用任何东西来换取，因为唯有基督是他的至宝。啊，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哦，我不知道大家真的，如果你把 这个爱的四个阶段，我们真的从头到尾来思考一遍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得不被主这个爱所感叹。我说，当我自己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不知道在神面前怎样去向神祷告说，主，你的爱怎么可以这样的完全？怎么可以这样的？好像真的也可以说用完美都不觉得，好像找不到词来形容。讲到说，我们真的跟神的爱的回应真的不足他的一点点。我们常常对神是满脸抱怨，满脸这个，满脸那个，甚至我们在爱的享受爱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开小差。我们享受爱的时候，跟神 argue 的时候，我们还有享受世界。所以，当我自己在读这，我觉得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也有苏拉蜜女这样的成长成熟在神面前，能够说我们对他的爱这样的坚定，我们真的说今天这个爱的故事真的能够成为我们跟主之间的立约一个故事。你知道吗？当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参考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对这本书的解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都是可能60年、70年，甚至100年前弟兄姐妹写下的这本书的理解跟得着。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理解跟得着，100年过后、60年过后，在我们心里还是这样的真，还是这样的能够感动到我们。我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那你知道吗？这位神的爱2000多年被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来诉说，啊，你会发现我们还是诉说不完。所有被主得着的人，在他面前都有一个诗歌，就像刚刚那首诗歌唱的，是主他来吸引我们，是他的爱来得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来读雅各，我们来明白这，你们能够来读一点点明白这本书，真的不是我们能读得了圣经。我觉得我读完之后，我这就说主真的你爱我们，你不会给我们随便的去好像对他的爱就过去了，没有，主没有放弃我们，主愿意把他的爱向我们启示，哪怕我们对他有一点点读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就要向他来匍匐敬拜。因为世上没有一个爱会这样子，会被人传述。2000年过去还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清闲，还是这样子被我们所诉说。我以前听很多诗歌的时候，没有感觉诗歌里面的歌词。原来这次读了雅各，才发现很多诗歌的歌词是来自雅各这本书。所以我心里就在神面前主，你的爱真的。真的需要我们一生的在你面前好好的来读、来认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要轻看这份爱，以至于今天我们对我们所有的周遭的环境，我们不要随便。你知道这个环境，无论今天我们处在哪个阶段，无论你被神带到哪个地步，你知道说，就是都是神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心活在神面前，你会发现他这个爱是新鲜的。当然，当一个人没有得着主的时候，这一切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感觉。所以我想说的是，今天当我自己来读雅各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常常来读、来思考这份爱，以至于让我们对每天所遭遭的经历。不要随便，我们对我们的爱不要随便，因为你越明白这份爱的时候，你就越愿意为这主去做点什么，你就越知道我们应当为这爱去做点什么。所以我也问了，也准备了一些问题，已经发在群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真的能够一些更敞开的交通。我知道，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在以前还没有读雅各这本书的时候，对雅各这本书。没有很多的认识，但我希望借着这2周的学习，我希望你对雅各书能有一些新的认识。我希望你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交通。然后第二个，就你讲的这个爱的几个阶段，我不知道主怎样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有一些分享，以至于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更愿意去晋升来认识这位神。然后我希望。在你苏拉密里，当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美丽， 很多的心情在这里，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真的在神面前向神祈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有这样的看见。好，我就带到这里。